这个马可福音今天就讲到了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好，这个是我把它这个题目叫最后的时刻，因为这个是主耶稣被捕的前夜啊。那主耶稣在世上他说了许多话，做了许多事啊，到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有了全部的信息，他们要做一个决定，耶稣到底是谁啊，他们应该怎样子来回应这位神。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就看到啊，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决定啊。那我们从他们的决定中可以来思想我们应该怎样子来认识耶稣。好，下一页请同工。好，那今天呢这一段课程呢我想分四段。好啊，第一段是讲到最后的决裂，这个是犹太的领袖们他们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要杀耶稣，就跟耶稣永恒的关系的断绝。然后这是一个警告。然后到第二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最后的奉献，有个姊妹啊，真的发了很昂贵的一瓶啊香水倒在耶稣的身上，这对我们是个鼓励。最后有一个人呢，抓住这最后一刻时间，就挣了最后一桶金啊，这个是犹大，这个对我们是个警告。最后耶稣呢，他也给了他最后的吩咐，就是刚才我们刚才领受的圣餐啊。那我们通过这个四段来学习一下，今天神要我们学到一些什么样子的警告和什么样子的一些鼓励。好，我们先来看啊头两节哈，马可福音十四章的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取笑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这个百姓生乱。好，所以他们是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杀耶稣。他们是读过旧约的啊，熟悉旧约所有的预言啊，他们也自称自己是什么旧约的专家，他们也知道耶稣所行过的所有的神迹啊，他们也看过他所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杀耶稣。那这个当然违反了十诫里面的不许杀人的一个很大的诫命，对吗？那他们跟耶稣到底什么样子的矛盾要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就是因为耶稣冲击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怎样子在领导这个社会，耶稣冲击了他们，耶稣冲击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权柄，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去迎合耶稣，他要耶稣改变去迎合他们，那耶稣不改变去迎合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把他干掉。好，那今天也是哈，因为读圣经大家说圣经，哎呀，要是写的我喜欢那个样子我就想读哈，那写的不像我想读的就不读了，就是他们的心态非常的相似，对吗？圣经是神写的，他不会来符合我们，是我们要符合圣经这个关系的次序哈。所以他们有个计划，当节的日子不可，就是逾越节不能干这个事情啊，恐怕百姓生乱。他怕什么？怕他们的政权，他们的统治社会不稳定，就像今天我们中国大陆的维稳很大一笔经费，一切为了稳定政权是第一 priority， 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是这样想，就是要维稳。所以这个为什么当节的日子很可怕呢？因为当节的日子就像中国人的这个过年赶集一样，所以耶路撒冷城里面是充满了人啊，四方八面的人都跑到这个城门来过这个节，也是神吩咐的，所以人特别多，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很容易生乱，就局势就控制不住，对吧？所以他们就很怕生乱，这是他们的计划，不能够在节日干这个事情。但是这不是，这个是神的计划，因为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一定是在逾越节上十架的。待会我们还会看上帝怎么样子推翻了他们的这个决定，这个计划来执行了神的计划。好，那我在日本这篇讲到的时候，第一次读这两节经文，大家可以想象，哎呀，这些人真是该死，哎，就是该进地狱杀耶稣哈。 所以我们可以恨他们，对他们愤怒，都是正确的原因，对吗？我们的主被他们所杀害。但是我再仔细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对这些人充满了怜悯。他们有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机会啊，他们站在这个社会的这个高台上，是这个宗教的领袖，社会的领袖，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资源，假设弟兄姊妹，他们愿意被神所用，哎呀，他们可以有一个红地毯，给这个耶稣一个君王的一个方言，对吗？带领全国人民来拜耶稣，他们可以做成这个事情，对吗？他们拥有这一切的条件，但他们有这么一个好的条件去侍奉主，他们居然一点都没有被神用上，反而站到了上帝的绝对的对立面，对吗？你不觉得这是很可惜，甚至这是一个多大的悲剧，对吗？好，那我们今天从这里来学到一个警告。好，我们看到悲剧是什么？悲剧是神给他们这么多，对吗？但被神用的少到零啊，而且误以为他们是在侍奉神。这些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他认为他们在捍卫他们的信仰，他们在侍奉神。那悲剧是神根本不能用他们，他甚至站到了上帝的对立面。那我们会说啊，我们绝对不干这个事情。但我们其实有没有可能也有做同样错误的可能性呢？其实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做这样同样错误的事情的。好，我们举个例子哈，这些宗教领袖说安息日不可做工，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对吗？是安息日。但他们对这个经文有一个片面的不完整的理解，他们用这个经文来限制耶稣，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在安息日向神祷告，上帝可不可以回应我们的祷告？可不可以？那可以的嘛。所以上帝在安息日做工的，因为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来医治我们，他要来供应我们，对吗？所以这个安息日不可做工，他们错误的用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来安息日是要来医治我们，要来安慰我们的，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们把这个一个不完整的理解高举到一个高度，超越了神他的自己，而他们还以为他们在侍奉神，对吗？所以这是他们犯的错误。今天我们很可以犯这个错误的，如果我们拿经文的一节把它抽出 out of context， 不看整个圣经，我们可以把它高举到一个高度是不适宜的高度，对吗？所以我们要读通篇的圣经才不会犯这样子的错误。好，所以 BSF 很好，它有十年的读经的这样子一个程序，一年旧约，一年新约，十年下来你整个圣经都通通都读了一遍，你就不会犯这种片面的高举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的错误，还以为在侍奉神，其实已经变成抵挡神。好，那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啊，每年有个计划要通读圣经一篇，非常的好，鼓励大家通读圣经啊。我们也组织啊，差不多定期的有一段回答读圣经遇到疑难问题的呀一些这个时间啊，我就非常值得享受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探讨圣经，整本圣经。好，那还有一个啊，我们常常误以为在侍奉神的一个现象，就是每次有个什么事情找弟兄姊妹做的时候啊，听到最多的哈，我要祷告一下，这是好的，这侍奉神是要祷告，对吧？但恳求你真的去祷告哈，你不要用这个属灵的话啊，就说我会要祷告，根本不祷告，这个什么，你这误以为在侍奉神，对吗？好，还有一个就是说，哎呀，这个祷告以后要有神，要有神的感动，这也是好的，是要神的感动，但是大家要搞清楚是不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对吧？所以当我们用这些属灵的话来回复人的时候啊，我是感谢你愿意去在属灵的上面去请求，但你求你真正的去祷告，求你真正看圣灵是不是给你有感动，不要走在神的对立面。好，好，那我们啊得到一个更广义的一个警告，就是神给的越多，被神用的越少，悲剧就越大，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不好？神给的越多， 被神用的越少，悲剧就越大，是不是？神给的越多，那被他用的就越少，这个悲剧就越大。他们的悲剧就是走到了对立面去了。那这么一个悲剧，我们怎么去避免？所以今天多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有好多的警告的内容，今天只讲两个点。一个是个人的层面，就是一个泥土与窑匠的一个关系。好，第二个是讲到教会的层面，一个是死水与河水。好，好，那我们来看成个人的层面。好，给大家两个点，一个是一个 negative 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是其实同一个意思。好，负面的来说，当你和我不让神的祝福流经我们的时候，神的福怎么样子就跟我们擦肩而过。好，要正面的说，就是当我们甘心做神手中的泥，进入祝福的溪流，就成为父辈的满意。好，我们看到以赛亚书64:8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来看这一个给大家讲几个亲身的经历。好，第一个是这个在西雅图我们成立了全美的第一个中文的弟兄班。那成立这个过程中呢，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其中一件困难呢，就是跟 BSF 他们很多的规章有关系他们当时 BSF 在创立的时候，我们创立班的时候总部才25-26同工，全世界那么多的班，所以他们设计了很多的规条，使他们的这个 operation 尽可能的优化。当我们今天这个班呢是中文的，全美是英文的，你敢想象很多的规条就不适合这个中文班的创建，对吧？所以这个就造成了冲突，对吧？所以他们即使是心甘情愿的改了好多的规条，为了使我们能够成立中文班。但是有一些他们当时改不了，改不了谁要改？是我要改，我就必须甘心的接纳这些条件，顺服，以后才能够创建这个班。假设当时我是一拍就不合，就是说你这个条件我不认，这个条件我不认，这个条件不认，那个班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对吗？所以神的祝福什么？就是我要成为泥土，神可以用他的手去揉，揉成合适BSF 使用的场景，才是这个班成立起来。所以我拒绝神的话就与我擦肩而过，让我甘心做他手中的泥，就进入了 BSF 要祝福中文施工的这个洪流溪流之中，我就成为父辈满意，对吗？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或者 BSF 或者超越任何的施工里面，都有一些的规条，是不是？而且这规条我们说，哎，如果你不符合我，我就不参加，那符合你的这种施工的机会就非常的少，甚至是零。世界上其实不存在一个施工就刚刚好是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的。但是如果你反过来说，主啊，我是你手中的泥，求你改变我那个天下能够侍奉的机会就无穷大，这是很多很多遍地都是机会，对吗？所以就准备这个蛮扎心的。因为我们教会很多的硕士博士丰富的经历，神可以用大家。我在 BSF 的教会看到太多有恩赐的人，比我聪明的，比我能干的遍地都是。但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条件这个规条我不喜欢，这个话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他就没办法被神所用，他就与神的祝福擦肩而过。好，那我跟大家再举第二个例子。好，大概几年前我在做 teaching leader， 做得很开心，我很喜欢每个星期讲一篇经文很享受。好他突然间接个电话，他说你要做 AP。 AP 什么意思呢？就是 AP 就不能再教课了。他们说你们在西雅图有一个班，为什么亚特兰他没有？为什么纽约没有？为什么温库尔没有？那边的华人比这边还多，所以他们要组建一个团队去推动各个城市去建立中文的班，就好比我们这里建的。好， 那我就很挣扎，两个月，我也跟他们说我要祷告，我真的祷告了哈。我就发现神要祝福整个北美的中文教会，对吗？那是他这个祝福的气流。那我要改变，我要放下我喜欢的东西，去接受一个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角色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技能，当然他们会训练我，好，所以就放下，接受了这个新的角色，让他们训练我，就发现有好多东西我要 unlearn， 以后有了东西我需要 learn， 就学。就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做 teaching leader 的时候说话很多啊，做 AP 的是什么？要听很多，是倒过来的，可能听一个小时才讲不到两分钟，是这样一个新的角色。因为我的角色是扶植别人去创建班，去教一个班，就是新国啊，不要有那样子的班。好，你看这个人如果愿意再变成手，他上帝手中的工作是他的泥头那样的柔软，哎，你就可以站在神祝福的这个七流的这个路径中，神的福就从我流出来，对吗？这叫福杯满溢。那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好，只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那很多的机会就不授予我们。提摩太书二章的二十一节跟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啊，你身上的那个教育资源，你是受的那个装备是惊人的，这是一个高科技高学历的一群人，好，不是每个人，那是大多数。所以你们有丰盛的资源，神如果你们愿意被神所用，那你可以祝福到好多好多的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两句话好不好？当你不让一起来，当你不让神的福流经你，神的福就与你擦肩而过，甘心做神手中的泥，进入祝福的溪流，成为父辈满意。那无论是教会机构都有这个信仰的告白，对吗？我觉得 BSF 要签信仰告白才能在里面侍奉，这就是一个条件。好，还有每一个机构教会呢，它都有一个这个管理的一个架构权柄，我必须顺服有人在上面管我的，对吗？我必须顺服这个才能够在里面侍奉。像我们教会 Sabrina 姊妹带领敬拜团队，敬拜团队的人必须顺服她的权柄才能进敬拜团队。我们的徐美姊妹建立了这个厨房小组，那大家要顺服她的权柄才能进入这个厨房小组的侍奉。所以无论哪一个侍奉的岗位，有权柄，有各种的这种规章制度，这个就需要我们谦卑的去接纳，去顺服，去改变自己，使我们怎么能够进入神祝福的各样子的这样子的气流和管道中，使我们的人生怎么腹背满意。任何时候我们拒绝神，没办法塑造我们那我们就失去太多太多太多的机会。那我去 GIU 侍奉他们就问我有什么恩赐，我说我有行政的恩赐，但你们可以不用，而且真的不能用在那个场景就不能用这个恩赐。那我这能怎么办？祷告求神开我的眼，看我在哪些地方可以帮助到他们，哎，终于找到他们可以用我的 IT 这个恩赐。你看到没有，在每一个地方有的时候有些恩赐就是不能用，他用你其他的恩赐。那我们要有谦卑的心，使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说哎呀你要用我这个恩赐我就来，不用我就不来了。神给我们的是很多很丰盛的，好，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愿意成为这个 上帝手中的泥，由他能够任意的来塑造我们，然后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就可以行各式各样的善事。 好，那第二个方法去避免，那是在教会的层面，是死水和水。好，傲慢自闭的教会呢，很容易沦为一潭毫无生气的活水。 那谦卑连接的教会，它就能够成为普世教会中的活水。怎么说这个事情呢？那我参加这么多跨教会的施工，我就发现神在主事的祝福和他的那个荣耀是非常之惊人的，是非常之惊人的。比如这次去Dallas 是 BSF 每年的这个 Global Summit， 就有 Nigeria 的弟兄姊妹站出来，他们那天每天都基督徒被杀，那是冒生命的危险，早上出去晚上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但他们坚持敬拜，也坚持 BSF。你看到这个信心和神的祝福和保守是非常惊人的。你看我们的超越施工这个福校跑一趟回来有多少的见证和感动。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他封傲慢自闭，不跟主事的教会连接，他就是很容易变成一团毫无生气的死水。但谦卑连接的教会啊，他就能够成主事的教会吸起这个营养，然后也能够把我们有的给出去，对吗？这样就成为一个活水。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二十节讲，你们都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个对每一个体进入教会是真的，对每一个单一的教会参与到主事的教会也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必须跟主事的教会保持一个非常活泼的连接。稍微解释一下每年我有一些 trip， 一个是每年的一度的这个BSF 的 Annual Global Summit， 那这个每年要去一次，大概是六月的头一个星期刚回来。然后 GIU 他们也有每年的一次 retreat， 大概在九月的第二个星期。然后每年我会去一次 Mission Field 去探访，去这次又去了尼泊尔，我们大概每年都会去一次。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trip， 比如说 Glob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的芝加哥的，这个就带来了我们教会的这个 Leadership Conference， 我们刚办过一场，大家感觉很不错，祝福了许多人。 GIU 每四年也有一次 Global Retreat， 那个他们一百多个宣教士聚在一起。还有 Seattle Mission Fest 是每年的十月份我去两次，都是去介绍 GIU。 好，然后还有一些 BSF Class Visit， 今年去了亚特兰大。好，那这些做当然是我开心去做我也在里面蒙祝福，但我也觉得这实在是在祝福教会，因为是我们的教会跟主事的教会产生了一个非常之的美好的一个连接。举个例子，我们的这个敬拜团队，我们邀请了生命河灵粮堂他们的这个敬拜团队来顺利，我们记得吗？这个是怎么起源的呢？就是在 GIU 的 retreat 里面遇到了一个生命河灵粮堂的姊妹，然后我就请她把我介绍给他们的牧师和广这个敬拜团队的负责人，然后透过他们又让他们学到他们内部的训练材料，最后不断的联络，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真正答应来训练我们。大家说我们的敬拜团队好棒不棒？现在太棒了。好那跟他们的愿意来祝福我们有关系。这个就是在外面去跑，去跟各个教会去联络，把他们的好东西借来，对吗？使我们的教会得到祝福。同样我们去尼泊尔跑，每年回来我们赚一些钱去使他们的教堂他们的牧师得到一些帮助。你看，就是我们有进来有去，我们教会就是活水。弟兄姊妹，你在一个活水的教会，因为我们跟主事的教会是有积极的联系的，所以鼓励大家多往外面跑，多去跟主事的教会在各个跨教会的平台中去建立亲密的关系，不断地跟他们去学一些他们在做什么，我们怎么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帮助。好，这个我们解决了这个，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段了。好，一个姊妹她对主的奉献。好，到了十四章的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日平至贵的真拉达香膏 打破日饼，把膏浇在耶稣的台上。好，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昂贵香膏呢？大家看到有不同意见，对吗？我们的教会施工也会有不同意见，会这个值得这么花这么多钱吗？那神他非要教导我们一个功课，怎么样子的解决这样子的不同的意见。好，第五节他们给出了更清楚的原因，这香膏可以买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啊，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所以这个不同意见还不是一般的不同意见，发脾气了，嗯，有这个生气了，对吧？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好，好，那耶稣就说，第六节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这些生气的人，他们不明白这是一件上帝非常喜悦的美事，是因为是住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七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垂施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这里耶稣在教导我们怎样去解决我们这样子的不同意见，就是要把神的荣耀摆在第一位，对吧？今天在社会上有许多的这种 charity， 他们是不荣耀神的，对吧？所以我们去做任何一个事情，是神的荣耀第一，有神的荣耀了再干第二，对吧？所以去周济穷人好不好？好的。但是把这个膏放在耶稣的身上，荣耀了神，这个 priority 次序大大的高于我们世上做的所有的事情。待会我们会再仔细的讲这个事情。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装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耶稣一直在讲他要去上十字架，那些祭司长长老们要杀他，对吗？结果整个这一群人里面只有这一个姊妹听懂这句话了，把这句话当真了。啊，耶稣要上十字架了，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怎么把一瓶这么贵重的香膏，一年的工资，30两银子，一年的工资买的东西全部倒在耶稣身上，为什么？这是最后的机会，那上十字架死了就没有机会了，对吗？而且只有他搞懂了耶稣真的会上十字架，其他人压根没信这件事情，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拿耶稣说的话当真，对吧？你会不会抓住这样子的机会呢？假设神给你这样的机会，你觉得你的那道香膏是什么呢？这可能是把你一年的工资献给神，拿到香膏这一瓶值一年的工资，对吗？也可能是你要退休了，你说退休以后我的第一年全部献给耶稣，全部啊，你不赚钱了，你把时间献给他，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抓住各种侍奉神的机会，对吗？所以你的那道香膏是什么？一年工资的这个代价，你会愿意给神吗？以后耶稣表扬他，好，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大家看到没有？耶稣从他女人身上得到了荣耀，耶稣反过来怎么荣耀这个姊妹，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把荣耀给神的时候，神也荣耀我们，它是一个同时发生的事情。假设耶稣讲出这话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把你的名字放在那里，也要诉说 Mark 或者 John， 也要诉说 Mark John 所做的这件事情，而你说的你愿意做什么事情让耶稣值得耶稣这样子的命令全世界的基督徒，你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讲这个故事，要为他使他得到纪念。一年的工资你觉得值不值？值不值？值不值嘛，应该很值嘛。 好，我们一起来对他得一点鼓励。当奉献 远超世俗对神的估量，神的荣耀便得以彰显。一起来好吗？当奉献远超世俗对神的估量，神的荣耀便得以彰显。世界对上帝有一个估量的，有个价值在那里面，对吗？当我们给的远超过世界对神的估量，神的荣耀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一个 cheap faith 啊， tells the world we have a cheap God， 是吗？那神不值多少钱。好，所以大家觉得上帝值得我们每个星期来敬拜他吗？值吗？对吗？有些人认为不值啊，对吧？哎，我们说值，神的荣耀就显出来了。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启示神的荣耀的时候，神也荣耀我们。所以罗马书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没有能够把神的这个荣耀，他的这个值，这个价值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亏欠了他的荣耀。这个姊妹啊，他没有亏欠神的荣耀，他神值得他一年的工资，他的最最昂贵的东西露出来，荣耀了神。求神啊，借他的这个例子都来鼓励我们。真的，我们中间好多人好像快要退休了哈，可不可以你做个祷告，请你祷告哈。退休后第一年，你告诉主，主啊，全部给你，全部给你，对吧？就这就是你的，把它相告。我就举个例子，好，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好看这个犹大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好，十四章的十节，十二门徒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啊，这是领导。社会的领导欢喜这个人，你看得到称赞了，不是耶稣的称赞，就因此给他银子，他就情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所以犹大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最后一个时刻，这可是最后一桶金啊，对吧？他就想，哎，就这个机会发最后一批的财。好，所以犹大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他把这个钱啊放在耶稣之上，对吧？上帝可以给我们钱，是吗？我们的钱都是上帝给的，阿们吗？你的钱是上帝给的，好。但是上帝给的这个祝福啊，高于神他自己，高于神的自己，对吧？这就是他的错误。那我们是不是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呢？把神给的福看得高于神自己，会导致永恒的毁灭。一起来，把神给的福看得高于神自己，会导致永恒的毁灭。So putting God first might seem risky, but putting God second is deadly. 所以我们觉得有时候，哎呀，把神放在第一位有点风险啊，对吧？但是把神放在第二位，你试试看，这个是致命的，对吧？这个就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对吗？那我们的孩子在养育他们的时候，星期天是不能有 birthday party 的，那和就是他的朋友邀请他，就一切的拒绝。对不起，我们是基督徒，星期天我们要去荣耀神。那谢谢他们的爱心，我们不能参加。那么小孩也有活动，那个时候他们喜欢下棋，到星期天早上的那一局，我们是存的不下的，就 take a bite， 就我们不能参加。好，因为 putting God first might seem risky， putting God second is deadly。 好，我是去 BSF 的时候，那个是好多年前，20年前。好，我决定这个学圣经对我太重要了。那我就讲过这个故事，可能我就跟我的老板请假，我在微软上班，我说老板啊，星期一5点钟以后我不在了，因为我要去读圣经。我老板很忙啊，他就忙得头都没回，说行，没关系，他也没时间答应我。那过了几个星期，公司真的出了一个事情，我开车在路上去读 BSF 了，他就打电话来了，才5点半，人跑哪去了？这个公司出事情了，要赶紧要处理。我说我已经向你请过假了，这个周一5点钟以后我是不能的。我说9点半我再回公司处理这个事情，那现在我必须去读圣经了。9点半他也没打电话找我， 好，那第二天早上啊七点半啊，我跟他都是很早去公司的。他第一件事情不是谈工作，就问昨晚跑哪去了。我说昨晚我去读圣经去了。我向他解释，这个对我太重要了，我需要神的话、神的智慧、神的平安。他听懂了。从那以后，我们那个团队五点钟以后没人打电话给我的，那好多年了。Putting God first might seem risky, but putting God second steadily.弟兄姊妹，即使把神放在第一位根本就没风险，对吗？根本就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风险。当我们把神要给的祝福看得高于他自己，会导致永恒的毁灭。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请大家一起来念好。福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是祸，你们信吗？福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是祸。耶和华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他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愁。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愁。所以我们在追求很多的福，神也要给我们福。我们可以说，星期天我没时间敬拜神，这个时间可以去赚几个钱。这个钱你觉得是从神来的吗？是福还是祸呢？你说，你自己在神面前去求问他。福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是祸，福若是从神来的一分都不可能少给你，对吗？ 你所命定的福神一定会给够的。所以我们是要努力，但是我们的努力超越了神所定规的范畴的时候，那个福就不再是从神来的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神给的所有的福，阿们。神不给的福一分都不要，因为那是祸不是福。 好，那我们读完了这个第三段，是犹大在最后的时刻所做的一个决定。那我们最后看耶稣给我们最后的吩咐。马可福音十四章的设节，取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嘞？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个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预备。门徒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那这故事读起来有点像一个特务特工，有很多的暗号，好，这个手势，对吧？就好像事先预备了一些东西。好，那神为什么把这样子一个环节记在圣经里面？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他非常刻意的在训练他的门徒，最后的一次训练，对吗？因为他马上上十字架，他们就经历他们人生中信仰最大的危机。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你看这个第三节里面，他说，你们进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这个他是男性，对吧？所以那个时代主要是女人去打水的，所以男人打水其实不是一个常见的事情。他们进城以后所遇到的所有事情完全吻合耶稣所描述的，就是为什么在告诉他们耶稣是神，他知道万事万物每天生活的细节，你的生活细节明天你要干什么他全都知道，对吗？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就是今天神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训练我们的信心，对吗？他指引我们，我们走一步，他又指引我们走一步。所以像我们教会买这个堂的经历真的是神的指引。他有多少个环节可以出问题啊？但每个环节我们信靠他往前走一步，没有冒进，他逐步逐步的把他的旨意启明出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被他训练的经历，兼顾我们全教会的信心。那最近万家姊妹在带领大家做导读圣经，也是非常重要。好多姊妹就导读把这个经文背熟了，就带到他一个星期的日常生活中 遇到困难就祷读那个圣经，哎，你祷告的那个经文就成为我们日常的经历。你知道吗？神的话语凭着我们生活经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怎么得到坚固，对吧？所以神跟他说这些话，他们就经历了，对神的信心就坚固了。今天我们的信心成长，一定是神的话语被我们经历到同样的过程，是要被这样训练出来。好，我们来看下一段了。好啊，到了十七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啊，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与我同吃，要卖我了。”这句话非常重要。好，就是犹大是偷偷的做胖头，但偷偷的耶稣知不知道？耶稣是知道的，而且耶稣把这个做胖头的这个事情把它曝光出来了。为什么耶稣不更早一点曝光呢？耶稣当然是更早就知道的，对不对？好，这个就想到这个胖头的价值有多大。他的胖头的价值主要在头二十四个小时，对吗？就像我们共产党这个地下党员胖头二十四个小时的价值，因为消息传开马上的嘛，这个胖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有人都会撤离，所有的都会产生变化，对不对？所以耶稣是要在逾越节做被杀的羔羊，所以神就把这个胖头曝光，目的是逼迫这个胖头的嘛，马上立即采取行动。这样子的话就导致了耶稣的被捕和十字架发生在逾越节，这个不是他们的计划，记得吗？在第二节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能在当逾越节看这个，耶稣推翻他们的，因为这是神的计划。所以神就把这个犹大胖头的事情把它揭露出来了，为了执行他的计划。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那这个节经文十九节经文啊，其实就是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神说要我们自我省察，对吗？我们不要指着别人怎么好。圣餐的时候是我们在神面前，主啊，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他们说：“是我吗？”对吧？这就是他们做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好，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间啊，如果左手在旁你的那个人，好，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是要上十字架去受死的。好，这是计划好的事情。耶稣的十字架不是他倒霉，好，不是他啊遇到了一个 accident， 这个是早早预备好写好计划中的事情。好，所以耶稣他不是被人杀，他是甘愿放下自己的生命，对吧？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福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的流出。”这就是我们今天举行的圣餐所纪念的这个仪式的来源，就是在最后的晚餐所设立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和新的日子。所以你看，那个最后的晚餐是起点，是耶稣再来还有一次，中间就是我们在纪念，在传承这个两千多年发生的这样子一个仪式。哦，我们做个总结哈。圣餐是以最后晚餐为基点，连接历代的圣徒，直到主的再来。好，连接直到主的再来。啊，我在日本工作过大概一个月，大概三四年前，啊，在日本有一个啊交通最繁忙的一个十字路口，叫宁座。这个日文不这样发音哈，但是中文的字写的是宁座。在这个宁座的这个有个高楼，这个顶上有个十字架。我看见的时候，我星期天就去了那个教会，我不知道教会现在还在不在啊，好多年没去过日本了。啊，他当时讲的那些我一句话都没听懂，但是他们当时就是有圣餐，那圣餐我一看全懂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两千多年前在那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被全世界的基督徒，历史历代的基督徒用这种方式传承，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跟主耶稣在一起有圣宴，对吗？就大家看到我们的信仰 是一直传承到今天，你稀不稀奇？这2000多年发生的那个圣餐，今天我们还在这里说，神是个奇妙的神，他的福音真的在传遍世界。好，好，最后我想有一个问题给大家。好，你觉得这两个警告、两个鼓励，你从中学到哪一个是对你的警告呢？哪个又是对你的鼓励呢？我希望你今天离开之前，如果你愿意鼓励我，我很想听听你的领受，因为每一次讲到，我希望对弟兄姊妹有点帮助。如果你觉得你得到了一个警告，得到了一个鼓励，希望你告诉我，对我鼓励行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主啊，在你离世的最后一个夜晚，最后的那个时刻，只有一个姊妹真正听懂了你的意思，只有那个姊妹使你的心中得到了满足，也只有她使你得到了当得的荣耀。主啊，让这个姊妹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主啊，我们要爱你，我们要荣耀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